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7月14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陈光诚加入美国籍，希望美国放弃对中共的绥靖政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4周年，胡平称非暴力抗争是刘晓波深思熟虑后提出的。
刘晓波这边呢非常清楚，所以你看他正是在64之后一次和平抗争失败之后依然坚持非暴力抗争，所以他绝不是是出于所谓天真，而是出于对整个现在形势各方面形势的一种深思熟虑。
一国两制幻灭，澳门民主派无缘参选立法会，
反抗的声音不多，他都根本就不怕你了，也现在到了已经可以赤裸裸的地步，皇帝的身衣我都不要。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写明台湾局势稳定重要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陈光诚加入美国籍，希望美国放弃对中共的绥靖政策。旅美中国异议人士陈光诚最近加入美国籍，成为美国公民。他通过翻译向媒体表示，他非常感激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欢迎我们。
美国前驻伯利兹大使、陈光诚的律师之一乔治·布鲁诺表示，从被中国软禁到成为美国公民，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长达15年。布鲁诺说，陈光诚2012年到美国以后得到了签证和绿卡。9年后，陈光诚在6月21日于华盛顿附近的巴尔的摩市宣誓加入美国籍，成为美国公民。他的太太在今年3月也加入了美国籍。陈光诚原是中国山东临沂的一名赤脚律师，因揭露中共在计划生育过程中虐杀婴儿、残害妇女的行为，以及向村民提供咨询、抵制官员迫害而开罪于地方政府，受到任意拘押。在2005年至2012年出逃前，陈光诚被投入监狱服刑4年，出狱后他一直处于被监视居住的状态。2012年4月22日，陈光诚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了住所，一路上翻过了8道墙、10几道垄，19个小时内跌倒了几百次，后来还遭到警车的追踪，最终于4月27日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整个过程惊心动魄，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他逃入美国大使馆的事件引发了美中之间的6天外交危机，甚至差一点导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推动的美中战略对话的夭折。陈光诚在使馆向美方表示希望前往美国，经过美方与中共多次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协议，允许陈光诚及其家人在2012年5月19日前往美国。据新罕布什尔州当地媒体《新州工会领导报》报道，陈光诚周四7月8日表示，在一胎化时期，中国有3亿多婴儿遭到谋杀，生育是一项基本人权。陈光诚说，陈光诚在一次午餐会上表示，中国的问题本质上是除了中共就没有其他的权利，所以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应当帮助中国，这非常重要。陈光诚指出，自从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通过以后，香港的情况在持续恶化。香港仅有的独立新闻媒体《苹果日报》在6月30日被中国政府关闭。他说，那里的新闻自由已经死亡。去年，陈光诚在美国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讲话的时候，呼吁其他国家支持特朗普总统领导西方盟国遏制中国。今年49岁的陈光诚是美国天主教大学的访问学者， 他表示，希望美国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抵制中国共产党。美联社引述陈光诚的话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持续恶化，中国人上网获取了很多信息，从而对自己的权利有了更强的意识和要求。共产党因为越来越担心自己失去控制和权力，所以越来越多地通过强力压制人民，保护他们对权力的控制。陈光诚还表示，美国需要对中共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放弃绥靖政策。他说，如果我们只是与中共谈判，他们是不怕的。中共向来蛮不讲理，横行霸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四年前的7月13号因肝癌病逝。刘晓波生前主张通过和平非暴力在中国实现政治变革，他是08宪章的起草人之一。2010年狱中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5月23日狱中的刘晓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同年7月13号病逝于沈阳的一家医院。刘晓波生前的政治主张对当下的中国是否仍然存在现实意义？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了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
胡平先生您好。刘晓波生前主张非暴力和平转型，而自己却多次入狱，最后在狱中患癌症病逝在刑期内。有人认为他的在中国实现非暴力和平转型好比是让中国的民主运动走向自我毁灭的刀子和绳子，等于自杀。他们认为刘晓波非常天真，您怎么看？
我认为刘晓波一点也不天真，他对事情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在1993年应邀访问美国的时候接受采访，就谈到说，大多数中国人之所以采取非暴力抗争，主要呢是出于安全的策略的考虑，因为这个政权实在太强大了，使用暴力你没有办法和他斗，反而受他以口实。其实问题就在这里，当代的中国大多数民众不具备用暴力反抗的手段，这是个关键问题。有一个农民的维权领袖就说得很清楚嘛，说目前农民之所以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不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他说，要是以今天中国官民矛盾的尖锐，要是大刀长矛就能派上用场，那民间的暴力抗争不知道发生多少次了。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就是对于我们广大民众而言，只有非暴力抗争才是现实的抗争手段。那么如果我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念，人们并不会转而采取暴力抗争，因为他们没有暴力抗争的手段。所以如果他们是放弃了非暴力抗争，那必然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抗争，到头来就是放弃抗争本身。刘晓波对这点非常清楚，你想他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他是面对着那个坦克车中共的军队的镇压，他当然很清楚。你想如果当时如果国人老百姓有着抗暴力抗争的足以和官方的那种武器相抗衡的手段，那人们当然会采用了。那显然，但是你很清楚，我们根本不具有和现在和中共当局他们所拥有的那种高度现代化的武器相抗衡的那种暴力工具。刘晓波对这点非常清楚，所以你看，他正是在六四之后一次和平抗争失败之后，依然坚持非暴力抗争。所以他绝不是出于所谓天真，而是出于对整个现在形势各方面形成的一种深思熟虑。所以我觉得刘晓波尽管他是因为和平抗争而入狱而被肝癌死，但是呢他坚持的非暴力抗争的这种理念，我觉得绝不因此而被否定。相反，我们就是要继承他这种理念，继承他这种抗争。
您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推动民主自由，怎样才能把对的事做对呢？
我觉得当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重新恢复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这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当初六四之后，我最大的担心就是因为六四屠杀使得大部分人失去了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一旦失去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他们并不会采取暴力抗争，那实际基本上就是不抗争了，因为他觉得这没有出路，那谁愿意去呢？没人愿意去了，那到头来就只有少数勇士在那儿孤军奋战。过去三十多年，我们看到确实国内有不少人前赴后继，那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在那儿抗争，但是呢，就再也没有出现像八十年代，尤其是像八九，我们看到的有成千上万的群众的参与，那种局面再也没有了，就少数勇士孤军奋战，所谓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就再也没有出现了。而再也没有出现原因就是，并不是那种群众缺少对民主的理念的认同，因为八九就给我们证明，他们中国的广大民众是对自由民主理念是有很广泛的认同的，那就是因为他们对暴力非暴力失去信心了，他们就不参加了嘛。因为实际上大多数人，那么在参加大多数人，我不是指少数勇士，少数勇士是知其不可为得而为的，但是大多数人他一定要看到抗争有希望，有成功的希望，有胜利的希望，他们才会去参加呢。那么所以这个六四最后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大家都大多数人失去了这个信心。所以中共强硬派说的嘛，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现在不但二十年过去了，又过了十二年，三十二年过去了，那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性抗争呢？就是大家失去了这个信心。所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叫重新恢复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这个叫抛弃各种不切实际的空谈，要这么暴力，要那么暴力，那都是空谈嘛，就是你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不可能的事情嘛。这个三十二年的时间已经证明了，在中国没有发生任何一起略稍微有点规模的这种暴力抗争，没有的嘛，就证明它是不存在这么一种抗争的方式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八九民运有那么大的规模，那举世罕见，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以他的参与的规模而言，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的。那可惜呢，功亏一篑，没有成功。这个又和民运在一些关键的时候缺少一种正确的策略思想有关系。就像我原来讲过的，就不善于适当的必要的妥协，在好几次形势有利的时候应该达成一种妥协，那么情况就后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你想在八九民运中，如果在五月十三号，当严明户走到广场呼吁学生停止绝食，并且以自己作为人质来担保不会秋后算账，如果那个时候学生们就停止了绝食，那后面情况又会如何？还有到后来，那十二个这个学者知识分子到广场也是劝学生这个停止绝食，如果那时候大多数学生接受了这十二位学者的建议，又情况又会如何？尤其是赵紫阳代表中共政治局五常委发表书面讲话，如果在那个时候，那广场上对赵紫阳的讲做出正面的回应，积极的正面的回应，那后果又会显然又会完全不一样。那再到后来，一直到五月底了，都已经戒严令了，但是到五月底了，如果当时人们能够按照当时一些民运人士、一些民运领袖的建议，所谓这个凯旋在此夜，就是在那个时候宣布从天安门广场撤退，那后果也会很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才造成这个情况。那么因此呢，那这就是很重要一个教训呢，既然中国的民运你不可能就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就完成所有的事情，那么在这中间呢，你必须要有一些阶段性的妥协。那么这里呢，第一，你要有这种理念，有这种很明确这种理念，要有阶段性妥协的这么一种思想，这么一种策略指导思想。另外呢，它也说明呢，就是在你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需要有一种很坚强的一个领导，不能是完全各方面自行其是。这个也是所有讲非暴力斗争的这个国际上的专家都谈到的，说团结、纪律、计划。这个是非暴力抗争获胜的必要条件。那么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所改进，那么新的局面就会出现。反过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改进，我们仍然是沉浸于认为非暴力抗争对中国根本就不适用， 那到他就不抗争了，或者认为群众运动天生的、天然的、命中注定的，就不可能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这样子，那人们就会认为你群众运动就是一个脱缰野马，就是只有油门没有刹车，那别人没人敢上了，那到头来你怎么还可能指望大规模的群众来自民间的压力能够出现呢？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克服这么一些理念，克服这么一些错误的观念。人是个经验的动物，他总是从自己的经验中来调整今后的行为的。那我们那当局希望通过六四屠杀造成一种使大多数人从消极的方面吸取经验教训，这样子就可以保证他政权的稳定。那我们就必须要从积极的方面去吸取经验教训，那才能够改变这个局面。
零八宪章被视为是刘晓波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这部宪章的中心思想是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变革。零八宪章也提出了19条具体的主张，其中包括实现军队国家化、政党组织退出军队、保障公民结社自由权、开放党禁。您是零八宪章的签名人之一，您认为零八宪章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实现的途径是什么？
这个实现途径当然它有多种可能性，那我们也不能排除将来中国的这个统治者他们自己就像戈尔巴乔夫啊，像蒋经国呀他们愿意接受这一主张，推行改革，当然就像刘晓波谈的一样，希望在民间，我们更希望的是民间，因为既然赞同认同零八宪章的人是这么多，那么呢就是通过从民间的方面施加压力来促成这种变化的实现。那么这个你要使民间重新恢复它的活力，起到这个施加压力推动主动推动历史改变这么一种作用，那就像我刚才谈到了，那就有赖于我们正面的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切诺维斯通过对20世纪数百场运动的研究发现，非暴力运动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是暴力运动的2倍，尽管影响因素有很多，但是他同时也发现，当有超过人口 3.5% 的民众参加抗议时，就能带来重大的政治变革。您认为，按照切诺维斯教授的发现，中国能够聚集起超过人口 3.5% 的民众参加抗议活动等非暴力运动，进而推动在中国实现政治变革吗？
第一，这个切诺维斯他谈到很重要的一点，非暴力能抗争能不能起到作用，关键是它的数量。所以这少数人你的孤军奋战，那肯定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一定要让广大的民众都来参与。在这里说就是没有数量，没有必要的数量就不可能有成功，除非当局自己想通了，他自己愿意了，那否则的话规模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点非常重要。另外呢，你拿八九民运来说，八九民运参与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5%了，因为据我们现在是将近5000万人参，就全国各地将近5000万人，而5000万人当时中国就10亿人口，也就是那就是已经就超过了5%了，所以八九民运它当时确实它就是造成了迫使当局做了让步嘛，我们这都看得很清楚的嘛，对不对？那么所以呢，现在问题就是需要怎么样，在中国，我认为有比较认同这些理念的人数目那是应该说是超过5%的。问题就是让这些人他们能够站出来。那么要站出来呢，第一就让他们要对非暴力抗争有信心。另外呢也要让他们对这个风险有一种比较恰当的估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一个群众运动，你一开始你不宜于提出一些就是哪怕很正确，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觉得比你比较激烈，因此觉得你的风险很大，因此他就不会去参与。所以你就可以提出一些比较温和的口号这样子让大家知道，那么他们参与进来，他们所冒的政治风险是有限的，而是多少是自己是可以比较承受的。那么这样子他们才可能参加，才可能这个形成规模。这就是我原来一直想嘛，像言论自由这个口号，那它看上去就非常的温和，但是呢只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那整个局面就会改变。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我们未来中国如果我们对未来中国的民主运动 还要抱以期待，还是否去促进、去推动、去促进的话，这都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学生会悼念刺警嫌犯，港大不再承认其学生会地位。香港大学星期二7月13号发表声明，由于该校学生会评议会日前通过动议，悼念并感谢今年7月1号发生的刺警案主角梁建辉为港牺牲，学校即日起不再承认该校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现有在校内的角色。声明还表示要严肃调查学生会评议会事件，并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学生做出进一步的处理。
香港大学在声明中再次谴责港大学生会评议会公然美化暴力的严重不当行为，挑战我们社会的道德底线，损害整体港大社群的声誉和利益。今年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纪念日，还是港版国安法实施1周年的日子。不过由于泛民主派领头人物或者被捕或者出逃或者被迫晋升，加上泛民组织举办游行的申请又遭到警方的拒绝，香港当天虽然政治气氛紧张压抑，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游行或集会。但是警方当天仍然出动了逾万的警力，全天保持高度戒备，并在铜锣湾和旺角一带拘捕了10多个人。当晚在铜锣湾闹市区，一名男子突然持刀从背后刺向一名警员，导致该警员肺部被刺穿，不过送医后经过手术抢救并无生命危险。而涉嫌袭警的男子事后持刀刺向自己的胸部，送院后已经不治身亡。这名袭警后自杀身亡的男子就是现年50岁的梁建辉。梁建辉刺警事件不仅发生在几个重要的纪念日当天，而且也是发生在港府变本加厉借助国安法打击异己消除异议之时。香港警方上个月突袭崇尚民主但常常批评北京和港府的《苹果日报》，逮捕了该报7名高管和记者，并冻结与该报有关的资产1800万港币，约合232万美元，迫使陪伴香港市民走过26年的这家报纸不得不停刊，让很多港人悲愤不已。梁建辉在香港政治气氛恶化的时候刺警后自杀身亡，也引起很多港人的同情与不舍。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7月7日开会通过动议，对梁建辉刺警后自杀身亡表示深切哀悼，并感谢他为香港做出的牺牲。学生会评议会通过的动议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特别是遭到港大以及港府教育局和保安局的点名抨击以及谴责。校方还威胁将审视是否开除涉事学生的学籍。面对港府和校方的强大压力，港大学生会7月9日召开记者会，承认学生会意识到事件严重性，不仅为7日通过的动议表示道歉，而且直接撤回动议。学生会同时在记者会上宣布，全体干事及评议会成员辞职，并承诺日后谨言慎行。港大学生会的道歉、撤案和辞职显然并未平息港府的愤怒。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7月13日一早出席行政会议前，再次谴责港大学生会就一件所谓的冷血事件做声明，悼念刺警遗凶，并将暴徒说成为香港牺牲，令人非常发指。他认为虽然涉事者已经撤回动议并已经致歉，港大仍应继续采取行动，而且有必要的时候警方也可以跟进。香港大学星期二发表的声明宣布，港大不再承认香港大学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现有在校内的角色， 同时按大学程序严肃调查学生会评议会事件，并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学生做进一步处理。声明没有提及香港多年以来引以为傲的言论自由，但呼吁学生们回归理性，秉持正确的价值观，致力学业，为社会做出贡献。香港大学校方早在今年4月就已经宣布与港大学生会脱离关系，指责学生会在校园散播政治宣传，并已经收回学生会的办公室和其他设施，撤除了所有支持民主的标语牌和其他陈列。
一国两制幻灭，澳门民主派无缘参选立法会。澳门将于今年9月12号举行立法会选举，当地21名参选人上周五7月9号被选管会裁定不拥护基本法及效忠澳门特区政府，不具参选资格，其中包括15名民主派参选人。被取消资格的包括一名资深民主派议员。分析人士认为，澳门当局封杀民主派人士与香港的局势有关，反映一国两制已经彻底失去示范作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据理力争，坚持到底。据理力争，坚持。
收到澳门当局通知不符合参选资格后，民主派三组参选名单上星期六召开联合记者会，出席的包括从1992年开始一直担任立法会议员的吴国昌。他形容这是粗暴的政治决定。
我们是会 有支持、有批评、有反对，防止滥用。
吴国昌表示，民主派除了支持政府的政策，也会批评和反对政府的政策。防止滥用公帑是否伤害了特别行政区呢？防止贪污腐败，揭露涉嫌贪污腐败的行为又是否等同不拥护特别行政区呢？他认为绝对不是这样。澳门立法会选管会在7月9日宣布19组直选参选人之中，有事实证明其中6组共21人不拥护澳门基本法及效忠澳门特区政府，不具参选资格，已发出通知并等待回应及替换人选。至于基于什么证据而做出决定，选管会并未透露。郑明轩是吴国昌五人参选名单的第一候选人，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澳门选管会的决定不可理喻，他作为民主派问心无愧。
现在很多事并不是我们常人的 common sense 可以说得通的事情。
郑明轩表示，现在很多事情并非可以用常识去解释，他们也不会尝试把这些决定合理化，甚至因此自我检讨。民主派推动的是更多公民权利得以实践，政府有更好的施政，市民的生活获得改善，这是普世认同的价值。作为相信民主、相信法治的人，不应检讨自己的行为，更何况现在很多事情已变得不可理喻。郑明轩是资深立法会议员吴国昌的助理，他认为澳门当局的决定严重冲击澳门社会行之已久的运作模式。
澳门即系相对嚟讲比较，大家市民就唔中意一啲好激烈嘅。
郑明轩说，澳门市民普遍不喜欢以激烈的方式表达意见。其实现在立法会只有数名民主派直选议员，他们从来不会对施政的和谐团结产生很大威胁，他们只是对政府提供监督的作用，提供发表市民意见的渠道。这样一种平衡角色也觉得碍眼，要把它除掉的话，这就打破了本来大家存在的默契，可以有杂音，但不能妨碍大局。这也冲击了澳门既有的一套方式。郑明轩表示，一旦澳门民主派失去进入议会的机会，澳门人要表达有别于政府的声音会变得更困难。
独立的监督政府的力量，咁你冇一个议会。
郑明轩认为，如果独立的监督政府力量没有议会支持的话，将很难生存。 如果政府在议会内封杀这股力量，那么在议会外，他们能否乖乖想办法筹款，设法生存，担任议会外监督的角色呢？是否能担任帮助市民的意见领袖呢？他很怀疑这种可能。除了郑明轩排首位的吴国昌五人名单，民主派的学社前进五名已报名的参选人也被裁定为没有竞选资格，而排在这张名单首位的是现任立法会议员苏家豪。另一民主派参选名单新澳门进步协会也被取消资格。三组民主派均表示不会换人参选或退选，会坚持走完整个参选程序，如果有需要会不惜上诉到终审法院，以维护澳门人根据基本法保障不受政治歧视的参选权。他们提醒澳门人珍惜曾经拥有的新闻、言论和选举自由，因为这些权利有机会突然消失。澳门时事评论员黄东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参选资格被撤销对民主派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
以后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确实是个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嘛。他们现在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对策，走向街头等等，所有要花钱的宣传活动啊，都离不开金钱在后面操作，而且他们都没有所谓的跟外国势力勾结。议员一个月几万块的收入来说，他们定下那个规矩，到时候大概就是自己薪水的一半捐给那个社团来运作。如果是零收入的话，那等于一个月少了几万块钱。要在澳门这么一个生活指数比较高的城市来说，要生产下去，我都不敢想象会怎么样。
澳门选管会上星期五对外表示，他们是透过警方提供的资料进行资格审查，并以进入司法程序为由拒绝透露手上掌握了什么证据。时事评论员黄东认为，尤其荒谬的是，被撤销参选资格的包括两名现任立法会议员。
拿一张纸出来，两个简单的回应了记者的提问就走了，那说明他自己也心虚的，荒谬透顶，罗织那个罪名，但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证据。这两个议员来说，尤其是吴国昌，他从那个澳葡政府到现在为止，经过多么长的时间，多少官员跟选管会曾经同意过他的，那么这些人是不是也不符合用物基本法跟特区政府，也是不是应该拉下马？
2020年11月，香港立法会15名民主派议员宣布总辞。抗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另外4名议员丧失议员资格，而在此之前，民主派一直是香港立法会的主要力量。与香港相比，民主派在澳门立法会势力薄弱，上届选举只有4人透过直选晋升议会。由于澳门民主派素来维持低调，外界一度认为澳门政府不会对他们下重手。
乖的孩子也没有糖吃，因为他不给你吃的话，你求他也没用。还有澳门整个社会来说，反抗的声音不多，他都根本就不怕你了。也现在到了已经可以赤裸裸的地步，皇帝的生意我都不要。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澳门大学政府及行政学系副教授于永义相信，澳门当局的决定与香港的局势有关。
过去北京容许香港有较大的反对声音，或者是一个反对。
于永义说，过去北京容许香港有较大的反对声或者反对力量，某程度上是希望利用一国两制说服台湾接受统一。但是过去2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已把一国两制的面纱脱掉，台湾也不会接受一国两制作为统一的安排。香港现在提出了二度回归，而实际上很多人认为澳门在还没回归之前早已回归，所以现在其实是深化回归。于永义认为，澳门民主派被取消参选资格显示港澳特区将变得一体化。
当香港仍然有一定的反对派，而北京亦都要
余勇一说，当香港还有一定数量的反对派，而北京也要对这些反对派有一定忌讳的时候，他不会做得那么绝，因为必须维持一国两制下所谓的反对声音和自由人权等。但是当一国两制作为统一的工具已经幻灭，可以这样说，一国两制已失去它最重要的政治功能，而北京也无需利用一国两制包装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写明台湾局势稳定重要性。日本内阁会议星期二7月13号通过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首度明确指出稳定台湾局势对日本安全保障和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白皮书还指出，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互相牵制和竞争更加明显，而且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军事动向、国防政策以及与军事相关事务的不透明性表达强烈的忧虑。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指出，从特朗普总统上台开始，美国对台湾的关注日益加深，不仅依据台湾关系法11次对台军售、派遣军舰频繁通过台湾海峡，而且还积极派遣高层官员访问台湾。白皮书认为，从美中动向来看，拜登政府将像之前的特朗普政府一样，在军事上力挺台湾的立场将更为明显。与此同时，将台湾列为核心利益的中国也几乎不可能在台湾问题对美国做任何妥协。白皮书强调，美中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对立可能趋于明显，因此稳定台湾局势对于日本的安全保障以及国际社会的稳定而言非常重要，日本有必要以高度紧张感对此密切关注。美中关系从特朗普总统任期起急剧恶化，双方不仅打起贸易战，而且在台湾问题上也是动作频频。两岸关系自从蔡英文当选台湾的总统以来也是急剧恶化，北京不仅切断了与蔡政府所有的官方联系，而且全面提升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恫吓。中国军机绕台飞行或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已经成为常态。北京最多曾同时派遣28架次的各型中国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人为升高台海的紧张情势。中国政府一直视台湾为叛逆的一省，扬言即使不惜动武也要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表示，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行动趋于活跃，以及台湾对此所做的应对，让外界无法否认两岸军事紧张情势升高的可能性。随着中国迅速提升其军力，美中军力平衡中的变化有可能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白皮书指出，因此有必要对两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的军事动向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谈到两岸军力对比时，白皮书指出，中国过去20年一直致力于军力扩张，军事开支至少是台湾的16倍，而且两岸之间的差距还在逐年扩大。白皮书说，中国1816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已经是日本的4倍。白皮书指责中国在尖阁诸岛周边海域持续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日本对此感到强烈忧心，而中国海警船在尖阁诸岛海域的活动根本就违反国际法。今年2月，中国实施新的海警法，授权海警船可以开火动武，不仅损及日本等相关国家的正当利益，也升高东中国海等海域的紧张情势，日本对此完全无法接受。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白皮书中强调日本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性。他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不仅与美国，而且要与澳大利亚、印度、英法等欧洲国家、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积极合作，对维护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多的贡献。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首度提及台湾情势稳定的重要性，这显示日本政府高度关注台海安全，外交部再度表示高度欢迎与由衷感谢。欧江安指出，日本政府多次表示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及法治等基本价值观，并拥有密切经贸关系及人员往来，是日本的重要伙伴及珍贵友人。台湾政府将在既有良好基础上持续与日本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合作，坚定捍卫民主价值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努力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和繁荣。针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却发表声明，表达强烈不满。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表的声明指责日本防卫白皮书延续错误立场，基调更加消极，无理指责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声明抨击白皮书在台湾等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老调重弹东海、南海问题，肆意抹黑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正当行动，并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声明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声明指责日本近来接连操弄涉中议题，毒化中日关系氛围，损害双方互信，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干扰。声明敦促日方端正对华心态，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避免给两国关系带来更大损害。
聚焦印台安全，美英防长承诺继续提升航母联合作战能力。美国与英国国防高层举行会议，聚焦的议题包括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星期一7月12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长奥斯汀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当天在五角大楼会晤，期间奥斯汀承诺会在美国国防战略评估等重大议题上继续与英国磋商。华莱士则重点提到英国在国防现代化努力中的投资以及对印太地区的更多关注。
在两人共同见记者时，华莱士说，在中国问题上，英国与美国肩并肩站在一起，确保我们在太平洋海域的同盟受到国际法的保护，确保我们代表的价值得到维护。今年五月，英国将皇家海军旗舰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派往亚洲地区。首相约翰逊说，这个航母战斗群将体现英国的价值观和军事能力，向亚太地区部署这艘航母是向中国等国家表明英国相信国际海洋法。约翰逊今年三月曾宣布，英国在脱欧后重新考虑了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印太地区将成为英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重点。为了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等海域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势，美国及其盟国除了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以外，也不时举行联合军演。五角大楼星期一的声明说，美英两国防长期待着加深防务合作并签署协议，将两军在航母作战和海上军力投放中增进合作的意向书的有效期再延长一年。中国一贯反对西方国家在印太地区强化军事同盟，称这种拉帮结派不应损害第三方的安全利益。
拜登政府更新针对新疆的商务警告，提醒美国公司与个人涉疆风险。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劳工部7月13号联名发布一项新的商务警告，提醒美国商家与个人警惕与涉及在中国新疆地区实施强迫劳动及其他侵权实体有供应链上往来的生育、经济和法律上的风险。
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去年7月首次就中国新疆地区严重的强迫劳动和侵权行为发布商务警告，提醒美国公司避免与涉案的中国实体发生供应链上的往来，以免给自己带来生育、经济和法律上的风险。 星期二发布的商务警告是对去年七月发布的商务警告的更新，而且联名发布的政府机关又增添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劳工部。一年前，美国首次推出针对新疆的商务警告时，华盛顿还只是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和实施强迫劳动。而这次对这一商务警告做更新时，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以及反人类罪行。新版的商务警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在新疆犯下针对维吾尔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或少数宗教信仰团体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具体的反人类罪行包括监禁、折磨、强奸、强制绝育以及迫害。北京的迫害行为包括强迫劳动以及全面限制宗教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行动自由。商务警告提醒美国，可能与新疆地区运作、供应链以及劳工有潜在联系的投资者、咨询人、劳工中介、学术机构以及研究服务提供者，统称商家和个人，要高度警惕与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包括但不限于强迫劳工和侵入式监视的实体或个人发生联系，给自己在生育、经济以及法律上带来的重大风险。商务警告强调，由于新疆在发生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同时，还出现严重的、大规模的、由政府主导的强迫劳动和侵入式监视行为，美国商家和个人如果不退出与新疆相关的供应链、企业或投资，就很可能需要承担违反美国法律的高风险。商务警告指出，涉嫌违反的美国法律包括《禁止强迫劳工法》，明知强迫劳工还要从中受益或进口产品，违反出口管制法以及禁止进口强迫劳工或囚犯生产产品的法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就美国六个部委发布针对新疆的最新商务警告发表声明，强调最新的商务警告表明了中国政府仍在新疆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以及与新疆相关供应链和投资有关系的美国商家以及个人所面临的日益升高的风险。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通过全政府的努力，以及与私营企业、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协调，来让中国政府对其犯下的暴行和其他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白宫酝酿推出数字贸易协议，以在印太抗衡中国。彭博新闻社引述白宫官员的话说，拜登政府正在酝酿一项涵盖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议，以抗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不具名的知情白宫官员向彭博社表示，这一协议的细节仍在起草中，但参与的国家可能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白宫官员向彭博社表示，他们之所以不愿具名，是因为有关此事的进展并没有公开。白宫官员表示，这项数字贸易协议有可能为数字经济制定标准，包括有关使用数据的规则以及贸易促进和电子海关的安排。白宫官员指出，酝酿这项数字贸易协议的努力，除了为了抗衡中国的影响力外，也体现出拜登政府对寻求新的贸易机会的兴趣。拜登入主白宫后的这段时间，一直把主要精力用在执行现有的贸易协议之上，而不是去完成从特朗普总统手上继承的与英国和肯尼亚谈了一半的贸易协议。在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拜登总统特别希望在他的任期之初就能为在世界经济和战略上最重要的印太地区展现一种新的经济政策做出努力。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升级，以数字贸易为主要形式的新经济产业不仅比传统贸易具备优势，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速。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的大流行也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创造了条件。
在北京后院加紧活动，俄想在东南亚成为美中后的第三力量。俄罗斯与中国的主要东南亚邻国最近密切互动，当美中博弈加剧之际，莫斯科积极入局，试图作为不参与美中争斗的另一股独立力量，为东盟国家提供美中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月6日到8日访问了东南亚国家印尼和老挝，他会晤了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外长，以及东盟秘书长。印尼是东盟秘书处的所在地。拉夫罗夫还在印尼与东盟十国外长举行了视频会议。拉夫罗夫原来还曾计划访问目前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但是因为疫情，他抵达雅加达之后临时取消了文莱行程。在接受印尼媒体的采访时，拉夫罗夫为这次东南亚行定下了基调，他称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是俄罗斯亚太外交的首要方向之一，俄罗斯支持东盟在亚太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拉夫罗夫动身访问前夕，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与东盟国家的相应官员6月28日举行了视频会议。俄罗斯去年修改宪法之后，由帕特鲁舍夫所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6月29日，俄罗斯前总理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和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的身份，与东盟国家的执政党领导人举行了线上会晤。柬埔寨、老挝、越南的领导人以及其他东盟国家执政党的领导人参加了这次视频会议。俄罗斯的许多国际战略分析人士近些年来一直鼓吹，俄罗斯在与中国拉近关系的同时，也应该避免完全依赖中国，利用加强与中国的邻国包括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可借此来平衡俄中关系。东盟国家是中国的后院，在美中关系恶化之际，中国正努力经营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中国外长王毅4月份特别与东盟轮值主席文莱的外长举行了电话交谈。王毅年初访问了东盟四国缅甸、印尼、文莱和菲律宾。去年10月，王毅访问了东盟另外五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泰国和新加坡。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的3个月中，王毅访问了除了越南之外的所有东盟国家。此外，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外长3月末和4月初也访问了中国福建。除了中国因素的背景外，俄罗斯与东盟加强关系之际，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仍然恶化，而且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似乎看不到改善的趋势。因此，普京当局也在大力支持缅甸的军人政权，这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宫有意向西方世界传递强硬信号。在拉夫罗夫的东南亚行中，他还表态支持东盟在缅甸问题上的立场。缅甸军方领导人米昂莱6月下旬访问了俄罗斯，他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本年度的国际安全会议。米昂莱虽然没有见到普京，但是他会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国防部长绍伊古等人，他还访问了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和武器生产设施。许多俄罗斯媒体评论说，米昂莱高调访俄，这等于克里姆林宫把缅甸军人政府执政合法化。当缅甸军人当局被国际制裁和备受孤立之际，普京当局为米昂莱抛下了救生圈。一些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学者说，缅甸是中国的主要邻国， 中国在缅甸影响巨大，但缅甸军人政府却不想完全受制于北京，因此引入俄罗斯的力量与莫斯科积极合作。俄罗斯作为中国之外能够影响该地区力量平衡的另外一股力量，这就为俄罗斯扩大在缅甸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提供了机会。被认为是亲俄的米扬莱一直与普京当局保持密切关系，他不但频繁访俄，每年还有大批的缅甸军人抵达俄罗斯受训。这些缅甸军人学成回国后逐渐担任要职，就成为采购俄制武器和推动与莫斯科加强关系的重要游说力量。缅甸目前是排在越南之后东南亚地区的第二大俄罗斯武器买主，预计米扬莱访俄之后双方会有新的武器交易。向东南亚国家出售武器是俄罗斯推动与东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拉夫罗夫这次东南亚行所讨论的一个议题。俄罗斯目前正同印尼讨论出售苏-35战机等武器交易。抵达万县后，拉夫罗夫也同老挝领导人讨论了军火交易。老挝军队同样使用很多苏制和俄制武器装备。最近几年，这个中国邻国与俄罗斯的互动，尤其是两国军方的往来十分频繁。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几年前访问老挝时，为了感谢俄罗斯的帮助，老挝把封存的数十辆50年代时生产的 T-34 坦克赠送给了俄罗斯。作为二战期间的苏军主要坦克，这批 T-34 坦克最近几年来频繁在俄罗斯各地的二战胜利阅兵活动上亮相。俄罗斯与老挝的交往由来已久，越战期间苏联曾经为老挝共产党的游击队训练过大批的军官，并经过缅甸为老挝共产党提供许多援助。包括现任外长在内的许多老挝高官和领导人都有留苏的经历，他们中的不少人能够说流利的俄语。俄罗斯军方最近几年一直帮助老挝清除越战期间遗留的地雷和其他的爆炸物，为老挝培训排雷专家，同时继续为老挝训练军官。两国军队的合作也在升级，两年前双方军队曾经在老挝境内举行了第一次联合军演，在下个月老挝军人将会抵达俄罗斯，双方军队将会在临近中国的俄罗斯滨海滨江区的演习场举行第二次联合军演。俄罗斯同样试图参加老挝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改造升级当地的主要机场，这可为未来俄罗斯军方使用提供便利。随同拉夫罗夫访问的俄罗斯商人日报的记者的报道说，中国也在积极在老挝扩张，大举兴建基础设施，包括建设连接中国昆明、越南到老挝的铁路，但是这一项目不会给老挝带来经济红利，反而会让老挝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中国会借此在当地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另一家俄罗斯主要媒体《独立报》在评论拉夫罗夫这次东南亚行时说，东盟国家正把俄罗斯看成是美中之外的平衡力量。报道说，随着美中对抗升级，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的东盟国家继续推动过去的这种策略就变得越来越难，而该地区的大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又被认为是对抗中国由美国参加的四方机制的成员，因此俄罗斯作为唯一一个不参与这些冲突对抗的另外一个大国，可作为独立的平衡力量入局施加影响。但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斯特里利佐夫说，俄罗斯虽然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不应该过于指望莫斯科的影响。他说，俄罗斯会施加影响，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会占有重要的分量，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一地区扮演关键角色的仍然还是美国和中国。当地的主要游戏规则如何确定，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美中这两国。在拉夫罗夫访问印尼和老挝期间， 也讨论了在抗疫方面俄罗斯与东盟的合作，包括提供俄罗斯的疫苗以及在印尼生产俄罗斯的卫星疫苗等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天气记者华尔顿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